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由亚洲真理电台为您带来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朋友凯瑟琳。
我是方济神父。
神父您好。
主持人你好。
再次欢迎神父来到我们的节目间。神父，随着我们今天社会的飞速发展，可以说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增加，那随之而来的呢，也就出现了一些家庭方面的状况。因为大部分父母都忙着工作上班，很多时候都没有时间陪伴在家里面的孩子，甚至也有很多的这种留守儿童的这种现象。
对，
那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呢，由于大家有很大的这种经济压力，很多时候父母也是出于无奈，不太能注意到孩子的需要，那等到孩子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又非常的焦急。那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位父母就给我们后台留言提到孩子的这个叛逆期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问题。
好的。
这位朋友留言说，神父好，11、12岁的孩子是不是开始有叛逆期的心理表现了？我们家老大自从开学以来都不好好学习，上课也不认真听课，说什么他都不听，我行我素，可有自己的主意了，我可犯愁了，但又不知道该怎么管他，望神父给一些指点和祈祷。我想这位父母的这个孩子的现象呢，可能也反映了我们现在一大部分孩子在现在这个生活条件比较好了啊，有时候呢就比较有个人的主意，再加上现在的孩子呢差不多人手一部手机呀。
对，
他们也从手机里面看到很多的价值观，越来越有自己的思想，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对于父母反而会有一种批判的心理，他有时候就会对父母说，您还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也能怎么怎么样，他不像早期，像我们小时候，就是父母说什么，我们都会乖乖的去听父母的这个话，就是现在的孩子很多时候，有一种批判性的思想去看待自己的父母。那对于这个孩子是不是叛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可以有请我们的神父来给我们做一些讲解。那可能在一般父母的眼中，就是这种好好学习，好好读书，然后听父母话的就是好孩子，而那些个就是学习可能不是那么的好，有时候比较倾向于和同学在一起玩耍呀，或者是有些时候他们不再乖乖的听父母话的时候，就被归列到了这种坏孩子的这个行列。所以我们面对今天的这个问题呢，有请我们的方济神父给我们做一些讲解。好，下面有请我们的方济神父对今天的问题来做一些分享。
好，著名的发育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把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心灵成长历程分为8个阶段。那么关于这位提问问题的家长，他所提到的他们家的孩子正处在11、12岁，那么这个年龄段呢，属于成长历程8个阶段里边的学龄期阶段末期，还有就是说这个青春期的开始。那么处在这段时期里的孩子，他们的社会活动范围开始从家庭扩展到了学校，交往的成员呢，开始从家人慢慢扩散到了伙伴、同学和邻居。那么在心理发育层面，这一段时期也是孩子慢慢的开始形成自我意识这样的一个时期，就是说他们想要找到自己在社会里面的角色，他们在认知上的特点呢，也是自我中心主义，这是一种就是说自我热衷的状态。那么家里人呢，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 这个时期的孩子们开始慢慢的可以用抽象思维来解决问题，他们在讲话的时候总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么我们大人呢，也不要认为孩子的这种状态呢不好，因为这其实是每个人在长大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的一个阶段。那么另外呢，在这个阶段的孩子们开始对以前尊重的权威，比如说老师、父母，会充满了批判精神。他们开始对权威提出质疑，对父母还有老师的要求呢，开始表现的不情愿、抗拒，甚至是对立。他们表现的呢，甚至就是说对所有的事情都喜欢挑剔，对现实也会批判。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人外在的语言行为就是他内在心理上的表现。处在这个时期的孩子们，他们外在很突出的特点呢，就是能量多、精力旺盛，想要突出自我。比如说他们会比较在意自己在伙伴、朋友们中间的角色，他们希望能在一群小伙伴有事情的时候，自己呢能够出谋划策，或者说调解其他伙伴之间的不和。这些呢就是一个孩子希望表现自己的方式，也是他表现自己能力的一种方式。那么在这个时期的孩子们也会非常的看重于同伴之间的义气。好，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一点呢，就是说教之前请先自省。所以呢，这个家长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一直很听话的孩子呢，一下子怎么就变得不听话了，变得喜欢顶嘴、喜欢争辩，也不愿意接受批评和说教了。对此呢，许多家长会在教养孩子们方面感觉到头疼。有一位教育家是来自乌克兰的，他的名字叫苏霍姆林斯基，他曾经说过，每一瞬间你看到孩子也就看到了自己，你教育孩子也就是教育自己，并检验自己的人格。其实父母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孩子的很多问题都可以从父母身上找到影子，孩子潜移默化的就从家长身上学习到处理事情、接人待物的方法，这一点呢，我们是不能否认的。那么如果一个孩子在做错事情之后呢，他的家长习惯以打骂的方式来教训孩子，那么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孩子也会以同样的打骂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来解决他和其他人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当孩子犯错之后呢，家人是蹲下来，甚至是先抱一抱孩子，然后呢再亲切但是要严肃地和他交谈，询问他如此做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个孩子呢，他所学习到的就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好好地与他人沟通。所以当我们看到在孩子身上存在的一些毛病和问题的时候，大人们先应当反省自身，是不是自己在某个方面没有做好，而给了孩子呢不当的引导。大人要想改变孩子的行为，首先要从改变自己的行为做起。那么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说身教胜于言传。如果一个做爸爸的回到家里之后就直接呢躺在床上刷手机，那么当他让孩子下学之后说你要先写作业，那么孩子呢肯定也会在心里面不情愿。如果一个妈妈每天早晨在洗漱打扮完了之后呢，没有收拾的习惯，化妆品放的是杂乱无章，那么当这一位母亲、这一位妈妈当她督促孩子要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干净的时候，孩子的心里面肯定也会有许多理由来回击。因为孩子是父母的复印件，所以家人的一言一行都在教给孩子们，影响到他们的成长。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一点呢，就是语言和沟通的力量。 语言是人们最常用到的一种沟通方式。语言的力量是巨大的，它既可以成就一个孩子，也可以摧毁一个孩子。更何况呢，这些语言都是出自家人之口，家长之口，是出自孩子生命当中最亲密、最信任的人所说出来的。那么，孩子的心灵是单纯而敏感的。有时家长对孩子说的话，可能家长自己呢觉得没什么，但是会在孩子的心中留下很深的烙印，进而呢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以我们在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做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语言艺术的运用。许多时候在家庭中最常见的问题呢，大多是孩子不听话、顶嘴、叛逆、做事磨蹭、学习不自觉、早恋、打网络游戏、看小视频，甚至是一些不适合他们年龄段的视频等等。有以上这些表现的孩子呢，大多数的家长都喜欢吼孩子、训孩子、唠叨孩子，或是经常命令、否定孩子。这些方法呢，看起来是直截了当，其实孩子身上的坏习惯、不良的行为、亲子矛盾等等，与家人不正确的沟通方式关系很大。当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有一些毛病的时候，首先呢，要试着进入到孩子的内心世界，并观察孩子最近的行为，然后呢，开放性的来询问孩子们一些问题。比如说和他谈心的时候，问一下他最近心情怎么样呀，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耐心的呢，就是说和孩子进行沟通，了解孩子的状况，试着看孩子在这些行为背后的渴望和需求有哪些。那除此之外呢，家长还应当先审视自己的行为，看自己在对待孩子的时候是不是太过度的想要控制，或者是想过度的保护孩子。如果说你发现孩子喜欢争辩或顶嘴，那是不是因为孩子的身边正好呢有一个是他喜欢争辩的人，可能呢就是父母中间的一位。那么如果是家长的话，那家长就要学习着让孩子说最后一句话。或者说，是不是因为孩子已经有了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了自己的想法，或者说他不认同大人的思想，这些呢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试着去聆听一下孩子，可以问一下他的头脑里面想的是什么。那对于同一件事情，在和孩子做沟通的时候，不要想着在声量上要盖过对方、盖过孩子，也不要给予批评，更不要直接命令孩子去做什么，而要学习着询问孩子你的想法是什么，你认为这件事情怎么才会更好呢？从而看到孩子的需求。那我们也要留意到，就是说在说话的时候，质问与询问这两种口气是有区别的。比如说在这个孩子写作业方面，已经九点半了，该休息了，你发现孩子呢还在写作业，那如果你用质问的口气来问的话，就是这都九点半了，你为什么还没有做完呢？但是对于同样的这一件事情，询问的口气却是，今天的作业多吗？难不难？你看已经九点半了，你还没有写完，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的吗？这就是我们在说到这个语言艺术的时候，要用询问的方式来和孩子们谈话，和他沟通。另外，在教导和规劝孩子的时候，家长要学会就是为孩子们提供几项选择，比如说，你愿意怎么怎么样，还是如何如何。可以呢，为孩子提供有限制的几项选择，让他自己来做主。比如说，当孩子回到家里，你可以询问，你是 先写作业呢，还是先休息30分钟，然后再写作业呢？或者说，请问你是怎么想的呢？计划几点来完成作业呢？这样一来呢，孩子就会有被尊重和被关注的感觉。我们大人其实就是说要时常的保持一个意识，就是孩子虽然小，但是他们也有自尊心以及得到尊重的渴望。如果孩子犯了严重的错误，那么大人呢，可以诚实的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来使用我觉得如何，然后因为怎么样，然后我希望你将来怎么样，这样的句式。比如说孩子呢，就是说他已经约定了，已经定好了在某一个时间点他要完成自己的作业，但是他没有写好，没有完成，那么你就可以告诉他说，我觉得很伤心，因为我认为你可以有自我控制的能力，我希望以后在遇到这样的事情情况时，你能够学习着准时的按照我们所约定的时间来做作业，或者说来完成作业。那么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为孩子来说也是一项有效的沟通。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你只有使孩子能够理解到他的行为给人带来的影响，才有可能理解。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尊重中学习放手。关于孩子在自主性方面的练就呢，青春期初期也是一段很重要的时期。因为孩子以前小的时候呢，是完全的依赖，而现在他们在慢慢的长大，想要自己呢做一些事情。家长们也不必要打压或者说过度的担心，而是要陪伴，即便是默默的临在也是非常重要的。父母与孩子相处模式呢，需要由命令式走向商讨式，培养一种合作式的关系。那在这一时期呢，孩子会慢慢的发展自己的世界，独立自主的去做一些事情，并会有一些事情呢，他们不想，就是说像以前一样全部的都告诉给家长们。有的呢是他们和小伙伴之间的一些秘密，有的呢只是他们自己的个人的一些方面的秘密。那么这一时期的孩子，有时呢他会把自己的东西呢放在抽屉里面锁起来，他们有了自己隐秘的空间，需要得到家人的尊重。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家人比如说在进入到孩子的房间之前呢，就要学习着就是说敲门请求孩子的同意，然后再进去。在这个时期里面，家长呢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千万不要煽起权力之火，不要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也不要在孩子们面前呢表现得好像自己的权威不容置疑不容侵犯一样，而要学会呢让步，适当的放权与适当的管理相结合，做到权力的平衡过渡，让孩子呢学习着自己来做决定。在这段时期之内，除了原则性的问题，比如说在涉及到他们的人身安全，还有就是说伦理道德信仰价值观等方面，对于青少年的管理应该多给他们一些自主权。可以告诉孩子们，做完决定之后就要按照就是说已经决定好的去实施，并要接受其后果。如果可能的话，在事情呢发生之后，和孩子们一起来看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成功或者是失败，要怀着尊重和信任的态度，以引导性的提问的方式来带领孩子们来做思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尽力去发现孩子们身上的发光点。如果孩子做对了一些事情，做得很好，也要及时的给他们鼓励和肯定。如果你请求孩子们呢，就是说去帮忙做一件事情，他做了，而且呢做得不错，那么 你需要对孩子表示感谢，即便呢只是简单的一句谢谢，让孩子感受到被关注和被重视。那最后一点呢，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以祈祷为基础，就是不要忘记为孩子们祈祷，要从天主那里寻求帮助。关于玫瑰经欢喜五端，在圣经当中提到，就是说耶稣12岁的时候独自留在圣殿里面，三天之后呢，玛利亚和若瑟终于找到了他，但是耶稣的第一句话却是，你们为什么寻找我？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那里吗？当时玛利亚做了什么呢？圣经上说，他的母亲把这一切默存在心中。这一章节呢，也说明了玛利亚意识到自己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的变化。多年以来，他一直很听话，但是这一次呢，却在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独自留在圣殿里边。我们呢，也可以称耶稣的行为是淘气的，但是玛利亚却将这一切都放在心里反复思想，他的默存和反复思想也是他向天主圣父祈祷的一种方式。他不是放在心里面不管不顾了，或是以后呢就对自己的孩子放任自流，甚至呢置之不理，不是这样的。在教育耶稣的过程里面，圣母也在不断地寻求天父的引导。玛利亚一直不断地在心里面向天父发问，我应当怎样去引导这个孩子。那在这个发问的过程，其实也是尝试和探索的过程，也会充满不确定，但是圣母教育耶稣的出发点和根基是在天父那里。我想圣母呢肯定也会经常为自己的孩子献上祈祷。那圣母对耶稣的教育呢，其实也是为我们身为父母的人留下一个榜样。作为父母，我们也应当常常带着反思和祈祷的态度去看，我当怎样引导我的孩子。也许呢，我们也需要在这个祈祷当中祈求圣母玛利亚，要问一问他，问一问他的经验，应当如何陪伴一天天慢慢长大的孩子。或者说随着孩子呢一天天长大，我们也应当学会放手，并在放手和控制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同时我们也不要害怕，就是说孩子会犯错，因为很多时候成长是在犯错还有不断的改正当中发生的。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在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做家长的要一直都在，一直都有陪伴和引导。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这位提问的家长，同时也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弟兄姊妹，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为他们祈祷。
好，非常感谢神父今天的分享。神父非常详细的给我们分享了关于孩子成长时期的各个状态，以及父母对孩子的这种影响，父母的行为和思想也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孩子。那首先让我们感谢今天所有的父母对孩子们的付出。我们知道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里，父母的压力也很大，总想给孩子最好的，总想给孩子准备好一切。所以当我们父母拼尽全力在为我们这个家打拼的时候呀，我们就非常想让我们的孩子安分一点啊，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别惹事儿啊，回来呢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啊，你别给我招惹一些事情，好像这个孩子呢就能够让我们很省心，这样我们可以全心全力为这个家付出。那我们各位父母呢，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家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给到孩子应有的这种陪伴？大部分父母呢，就是当孩子出现了一些问题，像这位父母说的，出现了一些叛逆的情况，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那各位父母有没有想过，既是孩子，也是天主所创造的一个独立的人，他是天主赐给我们的一份礼物，但他不附属于我们。就是说，孩子不是我们手里边的一个物件啊，你让他朝哪里走他就朝哪里走，因为他是天主所创造的，具有一个独立意志、独立人格啊，一个独立位格的人，所以他会有独立的思想。我们父母都能感受到，随着孩子年龄慢慢增长啊，他们慢慢的融入学校，慢慢的融入社会，然后他们和我们相处的时间也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短。那到孩子上初中、高中，甚至上大学之后呢，只有短暂的回家的时间，我们才能看到自己的孩子。所以孩子大部分的信息和他们的教育都是从社会和学校中领受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父母到底怎么样来陪伴我们的孩子？我们不可能时时刻刻在孩子身边，能够指导他这件事情你要做，这件事情你不能做。那我们能够给予孩子的也就是一个方向，也就像神父说的言传身教，孩子能够从我们身上学习到如何为人处事，如何和人交往，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如何去解决。那我们做父母的到底能留给孩子什么啊？如果这个孩子一味的听话，听我们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吗？那如果孩子不听父母的话，就意味着这个孩子是叛逆的嘛？所以我觉得对于神父刚刚讲的叛逆，其实是孩子开始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他开始看到了一些和父母的教导不相同的一些思想和价值观，已经开始在他的心中萌芽生根，甚至对他产生了影响，所以他才能够对父母说爸爸或妈妈，你说的这一点我可能觉得不是这个样子啊，或者是说他开始对我们的言行，对我们的教导有一些质疑。这也是我们父母反思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就像神父讲的，我们带着一颗反思和祈祷的心，再去看一下我们到底要留给孩子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到底要如何教育孩子在社会中去吸收好的那一部分？如果我们不能教给孩子怎么样去分辨，那孩子在手机视频里，在他的学校环境中，在社会氛围中吸收的一切，都可能会影响这个孩子的未来，那么也会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信仰产生很大的质疑。所以非常感谢这个父母的问题，他是我们现在所有父母中一个比较具有反思能力的父母，他也开始在寻找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引导我的孩子。我想这是今天所有的父母都应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也欢迎您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或者添加我们的微信小亚和珍珍，神父会尽力为您的问题做出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再会。